民党执政之后首次面临的六四的一个纪念，大家知道吗？民进党去年在还在在野的时候，他们就由中常会，民党中央的中常会发表一个蔡英文的声明，针对六四运动。那时候其实外界评价这一份声明是稍微比较跟民党过去比较起来是比较温和的，那里面也没有平反六四或释放政治犯这些刺激性的字眼，声明就只有呼吁北京当局没有民主自由，没有人权法治，只有经济成长，是不足以构成富足跟尊严的美好生活。所以外界评价蔡英文去年的声明是相对温和的，是有一点是蔡英文要做执政前的准备，是不是要比较向对岸释出一个善意这样子。所以大家会预期到今年民党已经520执政之后，因为面临到六四，是不是会对向对岸释出更多的善意。我觉得民党的总统府的立场会延续去年这个基调，语气会比较平缓一点，大概会针对大陆的民主人权法治这一部分来做一个论述这样子。
总体来讲，在台湾我们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台湾来讲对于六四你们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吴尔开西、王丹这些当时六四的学运领导人
都在台湾，
对，都在台湾。20多年过去以后，这个事情在台湾民众心目当中它的影响是怎样，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先重申的是，民主跟人权还有自由，这个是普世价值，这个是放诸四海皆准。那特别在台湾，其实台湾早年从威权，虽然我现在国民党，可是你必须要还是要面对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威权统治，早期确实是这样子，那你必须面对这一段历史。那国民党是从威权走向民主，威权其实就党国一体，就说包括你早期在戒严时期，那时候确实那时候国民党执政是采取一个比较高压统治嘛，所以有那一些白色恐怖，那一些不当审判的那一些，就说甚至有未经审判就入狱的那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确实是事实啦。你在40、50年代甚至到60年代都有这些事情。对国民党来讲，这一些是国民党过去那次有他的时代背景。对台湾来讲，从威权的时期走向现在已经民主自由，那对台湾人来讲，台湾已经完全自由。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是很习惯这一套的民主制度，我们可以自由选举我们的领导人，选举我们的总统。反观对大陆来讲，六四对台湾老一辈的人还有印象啊，可是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没有参与到这一段。对年轻人来讲是认同六四要追求民主自由这个价值的，所以虽然没有年轻人没有参与，毕竟有20几年了，年轻人没有参与到这一段，可是在台湾谈六四是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啦，随时随地都可以谈。你包括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马英九总统8年都有谈，总统府也都有发表声明，那即使在野的民党也都谈，在台湾谈六四一点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啊。就我知道好像对岸目前谈六四还是比较敏感比较禁忌，甚至好像在网络上搜寻六四好像还是不行嘛，代表台湾相对大陆是更自由更民主。我觉得台湾这一块的民主自由是可以作为大陆一个比较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目标啦。
你觉得台湾在谈六四的时候是抱着一个怎样的立场和心态呢？是说比如说是想促成这个六四能够在大陆得到平反，还是说想让人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还是通过六四来反观这个台湾的民主进程呢？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也有一些学生运动，包括就算你说的现在的比较民主的时期，还是会有一些学生运动。对，是的，
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层次的事情哈。太阳花是在就台湾已经完全民主自由底下，那是太阳花学运是针对政府某一些治理上的问题。太阳花学运是因为服贸协议而起嘛，其实它掺杂的一些它的元素是比较多元而复杂，它是针对政府治理 治理上的问题，它是在所有自由体系的价值底下所进行的一个学运。那跟二十几年前六四天安门是不一样的，因为六四那时候发生，八九年那时候之后的北京政权还是属于一个独裁统治的政权底下的学运抗争是完全不一样。好，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就说我们来纪念六四，第一个我觉得历史不能遗忘，第二个学运的它的价值是在于说它不是一个革命，它也不是要推翻政权，而是它要诉求，六四天安门那时候的学运是要诉求民主自由。我觉得说已经二十几年了，为什么大陆还是在重视发展经济而已，那它在民主这一块为什么都没有更进一步。我觉得说对台湾来讲，台湾早期确实也发展，先发展经济，可是你当你经济富裕了，人民当然希望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嘛，他也想要求可以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自己的县长，自己的总统，我觉得这是很自然形成的啦。所以去年2015马英九发表六四感言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也提到说要平反六四，也认为说平反六四，重视人权民主自由，这是拉近两岸的一个心理的距离啦。你唯有大陆民主自由，两岸的距离才能更进一步去缩短，两岸才能更进一步去交流啦。
那李明贤先生刚才提到说，经济发展了，人民当然就有这更高的民主诉求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另外一个说法，他们认为中国是不能乱的，任由
维稳吗？
对，维稳，任由所谓的这个民主运动发展，那社会造成混乱的话，其实最后受损的还是人民群众自己。我看到这个 VOA 的电视评论员，他们也提出另外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在民主的框架下发展经济，那么这个经济呢，其实是会是更加的良性，而且他们还提出了，确实呢，也有一些国家呢想要发展民主，结果呢造成了国家的混乱，最后甚至导致这个政权的崩溃。同时，他们也提到台湾呢，其实是发展民主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那对这个你怎么看？
我觉得说用维稳的一个角度，然后主张经济第一，主张稳定第一，我觉得这是执政者的骄傲，我觉得这是执政者的借口，不能说因为用维稳为由，那发展经济第一，那就拒绝要那个民主改革，我觉得这都是执政者的借口啦。因为你民主就是自然而然，我觉得这是那个天赋人权，就是大家会有对于自由民主的一种那个渴望跟想法跟热忱，这是不会变的。那你要用这一种说拼经济第一，要社会安定稳定第一，然后再压制这个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我觉得这政府会跟民意会有相当大的落差。你当民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求要民主自由的时候，我觉得说人民会再一次会走上街头，我觉得不至于说会完全复制六四的形式啦，可是我觉得慢慢如果政府去压抑那一种人民的这种渴望的话，我觉得民意或人民会自动找到宣泄口，他找到破口他就会再次上街了。我觉得这样你政权无法完全掌握控制民意啦，我觉得这一部分你必须要让民意得到适度的一个宣泄。台湾走向民主也花了二三十年，我觉得大陆一定要慢慢思考，确实没错啦，你北京政权确实过去一二十年发展经济，那大陆现在变成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准也提升了嘛，你在政治上或民主自由这一块也要相对的更前进嘛，发展民主化就是说你要进一步民主自由，绝对不会影响到经济啦，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执政者的借口嘛，就跟当初跟北京一样，他拿出维稳以社会安定维持稳定为最优先考量，我觉得这个也是执政者的傲慢嘛，执政者的骄傲嘛，我觉得他要在乎基层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对台湾来讲，台湾从二三十年来，从过去几十年来，从威权走向民主，台湾已经完全自由民主了啊，我们经济发展也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啊，很多民众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嘛，所以我们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嘛。那未来四年如果蔡英文政府做不好，他一样会失去执政权嘛。所以现在台湾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是台湾对民主自由最可贵的地方。发展民主，民主化、自由化，绝对跟经济完全无关，也不会影响到经济。所以大陆过去几十年来的这20、20年经济改革已经有它的成果了，我觉得未来大陆进一步民主化是它必走之路。